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么美丽的诗章你今天带领我们一同来哼唱，你自己的圣言也在我们中间来诵读。主，我们就特别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好让我们今天因着你自己所成就的伟业，可以跟随你的脚踪行。无论在家里、在外面、在社区还是在教会，都彰显我们这些是蒙爱的人。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久违了哈，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见面。我在中国不主要是去打球的，我只打了一场，不过是跟一个一级运动员，所以我只打到这个9分的时候，跟他打了一次平球，9分我觉得很容易了，他让我，结果后面就是1-11哈结束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本周是我们教会参与东岸许多的华人教会一起来纪念过去200年来神在这个华人的这个民族里面所带来的福音。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也为着上帝的缘故，为着华人蒙恩得救，向着基督一同的受苦，向基督一同的认同受死，来到中国来侍奉。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个周五和周六里面哈，这声音是不是太近了，我不知道这个距离是不是稍微再远一点哈。我深信就是说基督的灵也在我们中间工作。有星期五来过的人有不少人，对吧？星期五都来过，是不是举下手啊？那没举手的人呢，我估计就是说星期六也没来，然后呢今天你要留下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忘记了中国历史中这200年的这一部分的话呢，你是被怎么搞的？这个声音非常的这个啊，哦，这个没有用，是这个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我相信就是说在过去的这2天里头呢，大家都有机会来看这个展览，对吧？这个展览中间今天下午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今天会有一个 tour， 下午会来一块来看。我过去的一个月呢，在中国大陆有8个城市来往返的侍奉，我真的是为主在那里的作为来感恩。因为我是用中英文的话就是 I'm driving front seat， 就是你可以看见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可能在家里只能听到我回来 report， 听红军来讲，但是我们自己在那里看见的时候，就是看神第一手的这种见证，非常的激励，非常感恩。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或我们的个人能够参与这样的侍奉呢，我真的是我们的荣幸。上帝，我真的有时觉得可以越过中国人，也可以越过我们这些人，但他一旦使用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福分。阿门，真的是我们的福分。所以我相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你们也非常的繁忙，我在外面你们比我很忙，对吧？你们聘牧，然后预备这个感恩节，预备圣诞节的节目，我们的诗班也在唱，我们的舞蹈团也在等我带来的这个不知道什么袍子哈，我没看哈，反正春节要到社区去演出的。反正我觉得说你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是吧？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是我敢保证，在基督里你们的劳苦绝不是徒然的。你们有一天存留的其他东西都会过去，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的劳苦绝不会过去。我不敢相信我们这个2014年的这个圣诞这个感恩节就要到了，对不对？下个星期我们还有一些人要受洗，有的人要见证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还有一些人呢在我们中间聚会一段时间后要决定加入这个教会，不愿意甘做一个旁观者，要成为这个肢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在下个星期为他们一同庆贺，是吧？我们是不是为他们感恩上帝引导他们认识他的这个脚踪？但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希伯来书快要结束了，对吧？我们读第13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一年漫长的希伯来书信心的伟人，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第13章就是尾声了。我们的主题是更美之约，忠心的持守。到这个后面这个季度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更美之约的圣徒怎么样，我们是赖恩信靠到底的。所以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不断的强调我们要不要践踏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以至于可以成为这个真理的柱石。所以如果你意识到希伯来书说的很多的美善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希伯来书说的那个美的一部分，对不对？ 他在前面说到说，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有更美的应许，有更美的祭物，更美的产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我们可以今天确定地说，我们也有可以靠着恩典有一个更美的人生，更美的生活，是不是？这是今天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来展现一种更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我可以说把这一节的教导分成两大的部分。一部分的话，我可以说基督徒在一个社群这种广泛的层面上的生活。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看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我们狭义的在主里的生活。我深信希伯来的作者在主后第一个世纪向当年的犹太基督徒来劝勉的时候呢，对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有意义。我们依然依靠同样的一位上帝，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人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说到根本的时候，这是我们能够信靠他来思想这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基督徒的群体生活，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十六节，你还记得我们这部分的生活？如果你对照一下作者在这个用旧新约的一些见证人如云彩般的走过的时候呢，他讲到了什么？天父的爱中的管教，也讲到教会属天的神圣特质，以及来激励和警告初代的教会不要退后。我们可以说是把前面这个第十一十二章可以说是基督成就伟大的救恩里，他要求我们如何实践爱上帝的神圣的诫命。进入第十三章以后呢，我认为他的教导变得更加的具体，更加的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日常的生活里面来实践诫命的爱人如己。你看这个后面生活的一般层面，人与人相处如何看待对方，看待金钱，看待婚姻性生活。我们可以说在基督成就的伟大的救恩里面如何实践爱人如己，同意吗？实践的生活是我们被要求的，不过是我们不能够行出来的，但是在基督里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对待在这里面的社群生活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和边缘人士。他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你们务要存弟兄相爱的心，或者弟兄姐妹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你们纪念那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要纪念遭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在与人与人的相处中，作者我相信他是从一个基督肢体的角度来说，神家中的爱相爱开始的。有人这样比喻基督教会的大公信，他说犹太教呢的爱往往体现在他们民族或者这个国家之内的，甚至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但是基督教会却跨越万族万邦万民。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教会是非常有挑战的，或换句话说，对北美所有的华人教会都有挑战，因为我们名字一开始不是基督教会，我们现在是华人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就限制我们，以为华人是最重要的哈，其实不一定哈。当然我们很重要哈，但是不一定是最重要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挑战里头，如果我们切实的能从本族本乡的主内弟兄姐妹的生活中切实相爱的时候呢，我相信主必拓展什么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心胸，来看到万族万民的需要。我相信即使你不是一个天生热心内向不好客的人，我相信在你归主之后有一定有个特别的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变得愿意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哈，你是不是常为主内的一些弟兄姐妹祷告？我知道你为我祷告，但是为一些其他人祷告，比如说特别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来关注他们的需要？我们的相爱之处其实呢就反映出我们甘心的设计，因为这里他特别的用一个命令的考虑，你们务要长存弟兄姐妹相爱的心。 Jennifer 上个星期病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他是一个我们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我们关怀，只是平常就是他关怀别人的。这时候我就感到上帝真是很爱这个教会，很多其他弟兄姐妹就很自动的去爱他，然后住在他的那个医院里，这是爱弟兄姐妹的心，我非常的感恩。但是相爱的层面，作者并没有马上停在教会这个圈子里，他马上扩大了整个两类的社会边缘人士，一个就是陌生的旅客，一个被监禁的人。因为希伯来作者很了解人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侍奉对象，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可以进入到教会，教会也可以进入到世界，这是一个 two way street。 所以他没有这里特指弟兄姐妹，他后面讲的时候他包括其余的任何的人。当然我相信这几周你们有很多的辛苦的接待， 比如说陈志刚传道来，你们有接待，然后伯特利的中心的这些宣教士来了之后，你们也打开家门，但是这不是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客旅，也不是讲的监禁的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人不属于客旅。严老这个这个不是魏老师啊，还有这个 Fred 啊，他们不是，他们是主家里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啊？不是光这个小家，是整个基督肢体里的家庭，他们都不是陌生人。旧约中他这里注意记得说，他旧约中的这些，你想想亚伯拉罕、罗德接待那些天使化为人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就接待他们了。在寒热的之后，在那个沙漠之地，然后让他们清清凉，洗个手，喝点什么奶茶哈，然后他们就被清凉了。所以他无形中就接待了什么天使，所以不是认识的人。我知道这对我们带来非常的不方便。在那个时代，2000年以前呢，是常有在这个客栈，并不是那种像我们今天这样说也可以有 Holiday Inn 和甚至是 One Star 的这种，也蛮安全也蛮干净的。那时候所有的 Inn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客栈呢、啊，都是强盗出没的地方，是成为打劫的地方，不是吗？梁山伯好汉里头不是也有那个那叫孙二娘开店，对不对？麻一把人麻倒一片，然后人肉包子就出来了哈。其实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吗？我在国内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国人现在到处各地旅游，到法兰克福德国这个文明的国家，然后华人呢也经常遭人家来欺负，冒充警察的人穿的正常的假的警徽一来，看看你身份证，你是不是带了很多现金啊，或者什么什么，有没有走私啊，或有没有拿了什么 iPad OK 反正这种东西，然后被吓着以后就把东西掠走了。然后所以德国呢也赶快跟他们用中文讲，然后中国的大使馆也讲。从一个角度来说，你知道这些旅客旅哈是非常的弱，他们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沙家浜藏几个人很容易哈，然后他们藏不出来，所以很容易变成一个被攻击被欺负的对象。当然如果你接待一个陌生人，你也有危险，对不对？你也不认识他，麻烦不麻烦？当然有。但是其实这是上帝把我们跟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跟其他世上人的一个分野点，他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待客旅的时候，比如说每个年的夏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是不怕危险的人。不是每个家都有像我们家是空巢期的人，我们接待别人并不是因为方便，你可以叫在用这个机会叫到你的儿女说，哎，今天你们挤一挤好不好，你们打个地铺让客人住我们家行不行。我们为什么只是就是说这个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一定要说我们的四个房子空的时候才能够接待客旅呢？你看到吗？这是弟兄姐妹的接待，我们都会这样 reserve， 虽然已经被接待了，我盼望下次不需要我来接待客人，我巴不得接待，但是你们的福分在这里讲的就丧失了。阿们，悔改吧，对不对？该悔改哈。那你接着说，同样说被捆绑的人，他主要是指监狱的人哈，原文是讲的监狱，不一定是为信仰的缘故进监狱，他们是另一种的社会边缘人士。如果说客旅接待是开放自己的家门，温暖的接待这些远客，那么到狱中去则是把上帝的基督的爱带到这些边缘人士里面去。我知道我们没有太多机会，我一生中大概有3-4次进监狱，不是被抓哈，就是去探访，也有一次被抓在中国哈，没进监狱，只是传讯哈。那美国有一个叫 Prison Fellowship， 就是 Chuck Colson 他所做的一个施工，叫监狱施工，有相当的规模，他在这个机构里，在教会中推展。其实有很多的人就在教育中，在监狱中就信主了。我们第三千禧年的课程呢，也在监狱中在播放，很多人在那里学习，然后出来以后，他们就成为到监狱里经常教导监狱中的人，在那里归主。在历史上有一个伟人，你们都知道，多少人看过一个电影叫Amazing Grace， 在2007年、看的人不多啊，今天晚上都去看哈。真的，这个有一个台湾的作家，他叫这个张文亮，在1997年就写了一本书，写得很好，叫《弟兄相爱撼山河》，讲这个 Clement 和这个 Whipforth。 他这里头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近代的这个书的介绍里这样说，如果近代的一个法制剧像一幕戏剧演出的话， Wilberforce 和 Clement 的这个联盟废除英国的奴隶制度呢，这一幕无疑应该是这个法律制度的一个戏剧高潮。 他说在这场征战里面是在议会中在进行的，八个国会议员，八个基督徒，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政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但是为了打倒这个奴隶制度而结合在一起，他们以法律为专业，以理性的思辨，人道的精神，信仰的力量，最后以排山倒海的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反对、咒骂、威胁、利诱、压力，经过漫长的50年的奋斗。虽然这个事情在18年里头成就，但他们从预备的时候有50年漫长的历史，不改初衷的，一定要决定是非暴力的方式，以忍耐和平的立法的次序，成功的断开了一层又一层的让黑奴辖制的这种法律的锁链，帮助了很多很多的黑奴最后获得自由，终止了整个欧洲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后来从1815年开始，一群一群的黑人就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生命的主，然后整个的福音的复兴在英伦就开始了。而之后我们熟悉的美国的废奴人权的运动，以及当代我们了解的曼达拉所做的这个南非终止这种种族隔离，都跟这个 Wilberforce 在1800多少年所做的这件事情有关。所以在1807年2月23日，这是一个历史上值得纪念的，监狱中的人被囚放释放了。所以当议员进入表决的时候呢，结果是283票对16票，以前都是倒过来的，绝对的压倒通过了。18年在具体的这个多少的议案被推翻，但这一次克拉门的弟兄终于废止了这个贩奴，大家欢天喜地的跑到已经衰微的 Wilberforce 那里。你在电影那一幕你都看到了 Wilberforce 在这个院子里头跪在那祷告，然后泪水满面的说，他说 Lord You are the Lord of history, I'm just your vessel。 他说主啊，耶稣基督，历史在你的手中，我们不过是你手中的器皿。今天当我们做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难怪这个作者张文亮就说，成千上万的黑奴挤破了这个破烂的教堂，这样的不断的发展并不是一天做成的，是历史历代的宣教士长期的进入到黑奴中间，他们中间很多人就是被打的，进到那里头然后再出来，把这些人当作兄弟，然后为了福音的缘故结出这样的果实。他说中间隐含多少的努力，多少的功课挣扎，以及多少的领受。接下来他开始讲到信和金钱了，这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这跟实践也有关系。如果相爱是有关系，钱和婚姻在实践里头也表明到。所以他这里4到6节他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是不可污秽的，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到16节说，只是你们不可忘记什么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在今天基督徒的见证生活的另一个层面，让我们与众不同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婚姻、信和金钱。在古罗马、希腊的文化和今天当今的时代中，这种败坏的文化中间，信和金钱往往是什么？可以交换的，对不对？你如果看中国大陆的视频，你要想把哪一个官搞下来，给他拍一个他现在淫乱的东西就够了，对不对？即使在这个时候，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有堕落影响的文化中间，也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这个究竟怎么发生的？实际跟基督徒整个的对婚姻和金钱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当他们认为是可以交换的，世俗的人也把金钱看得更紧，然后呢，他们的裤腰带可能变得更加松。可是基督徒正好倒过来的这件事情上。所以 Alvin Smith 这个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这本书，这是北大出版的哈，他从15个方面论证了福音在社会的层面里产生极大的影响，包括裹小脚。如果你今天待会儿下午看的时候就看到，那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对婚姻和性的影响，是第3、第4个方面。他对比了一下当年这个罗马帝国当时那个流行的文化里面讲到的几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婚姻和文，尤其是性方面，它有10个方面大的差异。他怎么看待性交？怎么看待婚姻？通奸、奸淫、 卖淫、同性恋、男女同性恋、鸡奸、群交、受交这样的事情，这在罗马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然后他这本书里头他这样说，我今天念一个地方，比如说奸淫吧，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里它是双重标准的，男人丈夫可以跟未婚的女人或妓女发生任何关系不算奸淫，但是如果妻子跟任何的男人已婚单身发生性关系都属于什么奸淫。但是基督教怎么讲呢？采纳基督的标准，男人女人同样负责任，都是上帝的形象，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在婚姻之外发生任何的性关系什么都属于奸淫。要听吗？卖淫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不构成宗教、道德、社会、文化上污点，男人就人们对男女的这个卖淫习以为常，而且合法被广泛的接受，这是罗马帝国当时的情况。然后在基督里怎么看？圣经说受上帝的咒诅，玷污了圣灵的殿，是基督徒的身体。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在群交当时非常的普遍，包括皇帝也做这样的事，然后绘制在他们群交，绘制在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上，作为一个上流的表达，对不对？你如果看这些出土人物都可以看到。但是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按照圣经教导说这是罪恶、违背自然、不道德、受上帝的咒诅的，对基督徒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受教就更不用说了。感谢主，初代的基督徒在300年的时间中，因为他们的见证摧毁了罗马帝国在性和这个婚姻方面的许多的罪恶，极大的影响了欧洲后来的文明和亚洲的文明，后来整个的人类文明。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一夫一妻制仍然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做光做盐的，我们身体的淫乱是对上帝属灵上最大的不忠。所以在美国我们有一个义务要为这个国家祷告，要为一男一女的夫妻的婚姻能不能够守住，因为这个是真的，因为上这段经上说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他必要审判在这件事上他所造的。反过来跟性和婚姻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说床地是不能分享的话，基督徒是倒过来的，钱呢是可以的，这很有意思，对非基督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中国人把钱看得很紧，对不对？我什么都可以给你，钱是要赚得很紧的哈，跟高老头一样的，法国人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人贪婪金钱，除了想享受，除了想控制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安全感，对吧？英文这个钱叫 security， 对吧？这个词就你，如果你有很多股票的话，我没有，但是我曾经有过哈。那你有股票的时候，那个都叫 security， 你要做交换的时候呢，这个就叫security， 叫安全。所以实际上呢，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刚刚我们领诗的姐妹也提醒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到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所有一切上帝都知道，当我们寻他的国、寻他的义为我们的首要的寻求的时候呢，这一切他会加给我们的，他不会让我们饿死的。接下来在第16节他就鼓励我们不可忘记什么行善和捐书的事，跟这个是连接的。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怎么鼓励富有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是用一个穷的教会来比喻他们的，他说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有点像中国的教会告诉我们教会一样，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验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美国有一个教会，华人教会，3年前被烧了，北京的福音教会捐了5万美金，这是极穷之间做的一件事。那北京教会不应该说极穷了哈，但是跟我们来比仍然是有差别的。所以他这样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甘心乐意的奉献来捐赠，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望的，更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为此我提醒，我劝提多另一个长老，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实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他说哥林多教会，你们在信心上、在口才上、知识上、热心上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有格外的显明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的显出满足来。亲爱的弟兄姐妹，2周后呢，我跟师母会去加州开会，然后我就跟长老会请了一个假，说我能不能多一周，然后到我认识的华人教会和那个弟兄姐妹中间去分享我们的呼召到大陆的侍奉，我们尤其我们祷告这个财力上的需要。然后呢，我当然巴不得我们的教会 也能够继续跟我们一同，在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也在宣教的使命上跟我们同工。你们在祷告的侍奉上已经跟我很多的同工，在时间上跟我有很多的同工，但是呢，我也盼望将来我们在金钱上也有同工的机会，是吧？因为我这次回国以前，我写了一封信，就是说代祷信，然后师母寄，结果师母太忙不执行，不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不管用。哈哈，那我用保罗总结一句话来鼓励我们，在任何的善行和书捐上乐意参与，包括我们目前聘募、我们的怜悯和对宣教士的支持。因为我马上就把什么债务配清了，今年我们的这个堂就配清了，剩下钱干嘛？不要放到 retirement， 不是说不一点不放哈，我讲的不是一点不放，不要把它全放在那里，那不是存到永远的，你要放到永远的地方。保罗这样说，我说这话，第八节，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是否实在。你们知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是用恩典，是用福音来劝他，没有用他的使徒说我是使徒交钱，他没有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不是献上十分之一，耶稣基督把自己全部献上，他用这样的慈悲来劝他们来奉献。如果说我们上面的集中谈话是在一般的生活层面，在耶稣基督成就伟大救恩里，如何把爱人如己这个圣神的诫命实践在我们生活中，接下来七到十七节呢，就把注意力转向在教会的生活，说如何爱教会，如何持守福音信仰的使命，这是我把成为基督徒狭义的生活，在教会里的生活怎么对待教会领袖呢？他这样说，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就知道。第十七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相信由于华人教会对圣经，尤其是对教会论的认识相当不足，我们多数人认为圣经只是上帝给我写的一个恋爱信，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够了。因此我们对上帝启示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涉及到对上帝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心腹整体的设计和教会成长的这个途径呢，我们都缺乏一定的认识。好像圣经对教会的结构、对教会如何带领没有特别的指示，加上我们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些宗教改革的重要的口号，其实我们都误解了。比如说全民皆祭司，这是很重要的，全民都是祭司，无论是祭司、君王、先知都是的，但是这叫什么一般性的职分。在教会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还讲到说教会在基督来临之后，在他升天之后，教会仍然有什么传福音的人，就是宣教士，有牧师、教师、有长老、执事来带领侍奉上帝、侍奉上帝的子民、侍奉上帝的世界。我认为希伯来书作者第八节非常有意思的把这个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放在这里，要提醒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给我们。第一个，他说整个教会的元首，就像我们今天唱这首圣诗，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昨日在讲他因死复活之后的大功成就的伟业是不改变的，接下来说今天他也在天庭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所有的人信靠他的人代求，这是讲的今天。他作为永远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他的属性和职分也是永不改变的，直到永永远远。他强调这个完之后，他在这中间插入了他前面说那些职分也是他所给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说他赐给，当他耶稣基督得胜之后，把很重要的东西赐给教会，其中一个就是把有恩赐的教会领袖赐给教会，这是给我们的礼物。当教会忽略这一部分的话呢，教会就受损，教会就个人主义，教会就各行其事。你看，虽然中文圣经在第七到第八十七节没有把教会领袖的职分直接说出来，但是你注意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的人，然后为你们警醒祷告、灵魂祷告的人，你知道是哪些人？初代教会知道，这就是指的使徒。之后当使徒被接去了以后，圣经赐下以后，就是旗下 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教师，他们是在公开场合宣讲上帝圣言的人。他们这些人，当他们得知人不顺服他们按着圣经传讲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悲哀，他们觉得这些人会迷失，这些不顺服的人会失去他们的救恩。我是个加尔文主义者，但当你不顺服上帝话语的时候，你是很危险的。你怎么知道你的教恩稳固呢？是因为基督做成，然后你在里面的顺服参与。没有顺服，你没办法参与这件事情。你还记得，我记得有一次红军还是银强，我记不得，他说我不能做牧师，为什么？教会有事我就睡不着觉。我相信他们到睡不着觉都是为你们祷告，你知道吗？我睡着觉因为我不祷告啊，不为你们祷告。以西结，然后我看完以西结书我就特别紧张，他对人子有个警告，第三章哈，你听着，他说人子，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们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的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在死在什么罪孽中。但我要向你讨丧命的罪，就是我们这些做长老的人、做治世的人、做牧师的人。第十九节，他倘若你警戒那些恶人，他仍不悔改，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但你却什么救了自己，脱离了恶。你知道这些长老为什么睡不着觉吗？为什么教会选不出下一代长老？他们担心啊，将来他们没替你们守望，没有提醒你们，尤其是你们不顺服的时候。为了让大家今天尽可能认识过去200年上帝对教会、华人教会的引导，借着这些先贤们，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的结局。我们今天下午安排有一个调整，我们昨天回去的时候，我们不用 workshop 了，我们分两大组，你们接下来1:30吃完饭以后都过来，我们又是现在看，我们分两大组，先在这里看，有一部分人在这看影片，还有一部分人去看那边展览，之后两边交换，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更有机会来一同的走过这个200年的历史，好不好？我不想强迫你们，我用耶稣基督的爱劝你们。他把身体献上，你把2个小时献上，阿门。除非你今天要去做医生，要去救火，你就留下来啊。那这是就主日你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些就是重要的，是跟生命有关的。好，我们接下来会讲细节。如果你实在有这些重要的事，你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们这有值班的。那些守望者好在这儿，从10点到下午5点，你进来的时候英文中文随你挑，他们给你讲。真的，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讲的机会不是这个，他们不会再展览了哈，他们也不会说马上被上帝接走。我讲这是东岸的最后一站，只有第一站和最后一站有特别的讲员，我们赶上是最后一站，是我宁死不屈要求的，又把时间给改了哈。然后还有摊帕的弟兄姐妹跑到这来，自己花钱在旅馆里。我们如果在家里偷懒，我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展览要结束的时候，你去看他引用了这个挂图，引用了哪一句圣经的话？竟然是希伯来书13:7。我相信这几天成千起后的这个特会对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当这个魏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对我个人最大的冲击呢，是这个 Calvin Matter， 这个迪考文，他们是美国长老会19世纪派往中国山东的宣教士。不光是因为他们是长老会的牧师，我也是长老会的牧师，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广为人知的贡献，就是山东大学的前身齐鲁大学是他们创办的，也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然后他们也主持了第一本白话文中文圣经和合本，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的翻译。而是我觉得我被他那样一个侍奉的意象抓住，他说上帝的话语要普通人能够听得懂，他也知道下一代人重要，办学就是要装备传道人，装备众圣徒在这个世界上来侍奉。所以如果预备了一个国人能够门拜圣经，能够预备一些人能够在教导圣经影响整个的世界的时候呢，所以我觉得他的毕业生最后就成为，我原来不知道的，成为当时慈禧太后让所有的中国的各省份都开始办大学的时候，成为第一批的大学教授，都是从山东齐鲁来的。 我们山东的弟兄姐妹，你们感到自豪吗？中国第一所大学在你们孔夫子的家乡开始办。长老会的人很有眼光的，他办都是长事儿，不是短事儿，真是长事儿。所以到最后呢，我就觉得有一句话对我中间有共鸣，大意是这样，他说我前面侍奉13年，在中国非常的艰难，人们都误解基督教，也排斥基督教，我没有任何结果，但是后面的10年是硕果累累。他说中国人的心已经打开了，他说主啊，我盼望你再给我15年，让我年轻。他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要在你手中成为其他民族的祝福。我们今天其实看到了，我们正在成为这个祝福的一部分。华人教会在全球的发展其实见证这个迪考文 Calvin Matter 他的忠心侍奉，他良善有见识的侍奉，在接触这种果实。阿们。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对待宗教和福音，这第十六节，他这样说，他说，你注意看一下，他是对比一个福音和宗教的。当然，圣经中用宗教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比如讲到敬虔就是宗教，是一样的词。不过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有相当大的批评，所以非常的激烈。所以我很多的人呢会把福音跟宗教做一个区分，所以我今天也是把福音跟宗教做一个区分。你当然也可以说是基督教就是福音，如果是正统的基督教就跟福音是直接相关的。我想分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这个9到15节呢，这个对比宗教和福音非常的清楚。第一个叫赖恩得救，这是首要。他注意作者说，你们不要被那什么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注意到吗？赖恩得救，得到坚固的救恩，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一切的宗教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你传一个伪宗教、伪福音。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表现得好，顺服，做了你良心让你该做的事，你的上帝就会接纳你。唯有福音倒过来说，只有在基督的顺服里面，在他的恩典里，他先接纳了你，你才可能顺服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宗教徒的祷告你知道干嘛？都是控制，只是为自己来求控制环境，得到上帝的祝福。而真正的基督耶稣的门徒呢，他的祷告主要是感谢上帝。主祷文就是这样的吗？到后来才为日用的饮食。先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听到了吗？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第二个，它是唯独基督的。在今天各种各样的异端里面，特别是基督教的异端里头，其实都在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来做文章。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中国的全能教，对吧？现在就是东方闪电、韩国的耶清会，都做这样的事情。只有在福音里再度的提醒我们，唯独基督的救赎永远有效。你听下面说，第10到12节，有一个坛，坛上面是什么？帐幕供职人不可吃的，原来的主人要被什么大祭司献来做祭物，然后呢，身子要被烧在营外，是因为，换句话说，已经满了人的罪，从象征意义上来说满了人的罪，所以一定要被烧掉，不能吃的，而且要在什么城外的。耶稣基督在哪死的？在这里讲的受苦，不是讲他被大鞭打，不是大祭司鞭打，也不是比拉多的鞭打，而是他到城外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这个受难，在那个地方，耶稣用自己的血可叫百姓成圣，也就在什么城门外受苦。耶稣成了这个代罪的羔羊，受十字架的刑罚，死在耶路撒冷之外，好让我们这些本该弃绝的什么可以进入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城。希伯来书作者不断说，你们仰望一个不变的城，今天的城会过去，奥兰多会过去，上海会过去，北京会过去，但是天上那个城将来什么要降临，是永不过去的。最后他说，唯独上帝的荣耀，13节，我们也到营外去救了他，忍受他所的凌辱。我们这里根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将来的那城，从上天上下来的啊。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看到没有，在讲你今天受苦的时候来称颂神的方式。我这次去国内非常的蒙福，感谢你们的带导，你们的受苦，至少这一个月我不在你们中间，没有服侍你们。但是我分享一个见证，就是Pride 跟我到这个华西的这个一个教牧大会上，他迟了一个星期， 我们的 office 30年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他拿着没有签证想去中国，啊，然后就回来，然后呢，但是他的开幕式变成了闭幕式，然后他就不讲课了，变成讲道。结果圣灵大大的工作，那3场的证道，很多的人都被国度的使命、国度的意向和国度的呼召痛苦流涕，被圣灵充满。我讲道的时候我流泪的，我翻译的时候从来不流泪，我翻译的时候经常打嗝的。但是我那天我觉得我跟孟宇差不多，孟宇是什么？这个中翻英翻得很好，对吧？我这个要英翻中，我是翻得很不流利的。结果那天一点都不打嗝，他说什么我都知道下面要说什么。然后翻的时候，有一段讲到基督受苦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泪流满面，控制不住了。翻译的人不是我们的近前，真的是上帝特别恩待现在的中国教会。在大会信息结束的时候，每个小组都有人来回应整个讲道的这3天的结果。那我就有幸听到一个姐妹，就是我们祷告的，我们周报上还登着，就是那个温杰他们从那个佛山被放出来，那他是参加这个会，他上去有一个见证。他在上面讲见证的时候，就讲了他们30天的拘禁生活呢，他说不仅尝到了这个边缘生活的滋味，他也跟那些平常没有办法接近的妓女、小偷传福音。然后出，你知道他们在那个出去之前呢，就记一件事情，请放下，看见了，做一件什么事，就是被这些妓女、信主的妓女、流氓、小偷的手机电话，因为他不能写任何东西，背下来以后，他们出来以后呢，号召他们到教会去。他们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说，圣经不记得，手机什么都没收了，也不让你拿圣经，就每天按着主导文背，因为我教给他主导文的祷告，他们就按主导文祷告，他整个是非常的蒙福。你们进去的时候就知道，没有圣经什么滋味了。教会有一件事情也成就了他们全祷告。我在他们被抓前的一个星期在他那儿，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件祷告，说教会复兴的时候需要有新的领袖起来，小组长都不够。结果他们这次被抓了以后呢，教会没领袖了，对不对？两个教会的三个领袖都进去了，然后呢，只有一个领袖在外面，两个教会只留了一个领袖。然后呢，结果有6家的人都出来，打开家门，因为教会被封了。然后呢，就开始被封闭了，不是教会的人发疯了哈，教会封闭了。然后呢，这6家打开家门，然后呢，他们愿意接受装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第14节，他说：“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长存的城，乃要寻求那将来的城。”你是不是在整个你的人生里头，无论是福还是祸，无论是在这样处平安还是处逼迫的时候，都是为荣耀上帝而活？愿意这样吗？愿意这样的就跟我回国，开玩笑哈。因为我们看到了福音更新了一切，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外部世界。我们今天特别讲的是外部的生活，它挑战更新我们广义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我们如何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如何对待边缘人士，如何对待婚姻和金钱。它同样挑战我们狭义的教会生活，你怎么看待教会的领袖？他跟你一样是弟兄，他不是用来辖制你的，他是来干嘛？做守望者的。你要让他们干嘛？交账的时候快乐，你交账你也就快乐，你也要受交账的，你交不同的账而已。对宗教和福音，我盼望着你们上次听了那个 Don Sweetie， 我看他把那个宗教5个唯独都给你们讲了，我今天讲了3个唯独，对不对？什么唯独？恩典，唯独什么？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结束了。伯特利宣教中心到这里是美中南的最后一站，明年他们可能去加州，去去其他地方，去欧洲，也盼望能够进到中国。真的，我非常感恩他们是用自己的金钱。我们原来以为就我们这个 CETS 用自己金钱，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捐多少钱啊。他们也是用自己的金钱，用自己的时间。他们从9月9号到11月的时间都在外面，不过当中间有回去的时候，这一次有3个星期在外面。哦，他们有4个星期在外面。有人从台湾来，有人从大陆来，有人从 New Jersey 来，有人从不同的地方来。他们是用这样的时间来唤醒沉睡的华人教会，盼望有一天这样的展览能够进入中华的核心，就是中国，好让福音不仅在中国继续的蓬勃发展，也希望福音出中华普世宣教里面更加荣耀上帝，以他为荣。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 把这么多的见证人，不光是旧约新约的见证人，也把历史历代尤其这200年的见证人放在我们周围，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为此求你赐下恩典，好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懒惰、自私，存心忍耐，奔那奔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了上帝宝座的右边。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因着摆在我们前面将来的喜乐、将来的荣耀，我们就轻看今天的受苦和羞辱，愿意跟他一同背十字架，承受那永远的基业。我们谢谢恩主，你带领这个教会有这样的福分，能够看这个只有在一些特别的大会中可以看到的。但是因着你兴起这样的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你借着他们来摇醒我们沉睡的教会，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了白占的光阴，而知道怎么样为你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